我们今天继续看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七章的第十节。那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所说的耶稣上耶路撒冷的第二大段，从第十二章的这个开始这一段，然后一直到这个十八章。那这一大段里面的最中心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这一段的中心点，也就是他开始要一样同样的回应一开始所谈到的神透过耶稣基督来要求，从十三章耶稣对门徒说要在神国里面的这个宴席的问题，那一直到第十八章最后也是谈到第进神国的这个问题。那进神国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经文的出现的一个用的一个时间背景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从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那里有谈到有极多的人来跟耶稣同行，那从这个同行之后，我们发现到他跟他的门徒讲完这几个要求，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他有三个要求，第一个是恨自己的亲人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是背自己的十字架，第三个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那这样的讲完之后，到了十五章耶稣就转对法利赛人来说了三个比喻完。我们看到第十六章里面耶稣他又用的是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就经文故意安排的这个时间背景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七章的第十节，他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十四章这个很多的人来跟耶稣同行的时候他对这一批人的一个教导。所以在这个这么大批的人来跟耶稣一同同行要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耶稣的对门徒说话的内容在旁边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会听见，虽然好像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有时候是私底下的一个教导，但有时候耶稣也是在公开的场合而他是对门徒来说，但是在说的过程中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还是会听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法利赛人会听到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些教导之后，他们会去嗤笑耶稣。那同样的，当耶稣知道他们的耻笑完之后，从第十五节耶稣开始就对他们来说话，这个说话的内容我们发现他一直到第三十一节结束，也就是耶稣这段的教导他主要还是要对法利赛人来说，当然我们会发现到那门徒也是在旁边也是会听到这个教导。那我们发现到当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完之后，第十七章耶稣又转过来对门徒继续的说话，然后一直到第十章第十节里面做结束。所以经文它呈现一个 ABA 的一种对称性的一种讲法，也就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里面耶稣是针对门徒的一个教导，教导的主题还是谈到有关于财务上的问题。那谈财务上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对财务上的一个运用，这是对于事跟物你要如何显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你是忠心的。那我们看见他对应的是从第十六、十七节、十七章开始，这里谈到了几件事情，而这些事情很明显的，他是谈到门徒之间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待，他们要如何去对待，也就是说，门徒他如何重新去接纳这些在同样被蒙召来走这条十字路的这一些软弱的弟兄，如何去对待他们，如何去接纳他们，如何重新的来帮助他们。所以从第十七章一直到第十节的结束里面， 他实际上是谈到人做一个跟随者，他如何去对待跟他同样是跟随进走这一条啊十字架的路的人，我们要如何去对待。所以他刚好也是做一个彼此呼应的，前面是谈到人对于事物的一个处理，后面是谈到人对于你的同样跟你同样是弟兄的人，你如何跟他们的一个对待。那中间就谈到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而这一段的主题它是谈到律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律法的解释，它插在这个中间，也就对物品对人真正的一个处理，实际上是还是要按照律法所教导给我们的，按照律法已经教导给我们的，你如何去对待时间，对待物品，你的金钱，以及对待你的邻舍，这个在律法里面他早已经都通通给我们解明了。而耶稣要再次来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今天对于律法的解释跟对律法的一个认识是错误的，你们并不真正的明白律法教导的我们对于我们的财务，对于我们的邻舍，我们应该要按律法的本意来对待他的。而法利赛人他们所偏差了，虽然他们非常的敬虔，在我们上次来谈到，我们谈到了法利赛人他们对于神的那个心，常常是我们今天的人是不及的，我们达不到像他们一样的那种情敬虔，那种敬畏，但是他们对于律法的真正的本意，耶稣其实一次又一次的来指责他们，你们对于神是那么一样的敬虔，但是你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真正的认识就是往往是偏差的。就这三段里面他的使用的一个文学上的模式，我们现在看他的一个结构上来看，就第一大段里面他用了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就直接讲一个比喻来对门徒说话，那这样的一种用法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啊，耶稣就直接就说比喻了。那这种直接说比喻的方式啊，在路加的十六章之前耶稣对门徒比较没有这样的方式，但是以后就开始有了。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到当他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越多的一个比喻的说法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门徒来说。不过他一样的，我们发现到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他往往都是说完比喻之后他一定会去讲解比喻的真实的一个教导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他不会只说完比喻就结束了，但是他对于法利赛人他就反而会说只说完比喻，说完比喻之后他就不会去跟我们讲比喻的一个内容，除非门徒也在旁边听到了，而他听到之后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私底下来问耶稣说，到底你说的这个比喻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耶稣还会私底下对门徒在说。像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尤其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的里面第八章啊，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也就是说在第八章那里耶稣已经设下了一个啊很明确的一个谈道的一个啊固定的模式。那由那个第八章里面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作者他一样同样的一种手法，他不断的来强调做门徒的跟做法利赛人他们在对耶稣的一个话语的一个认识，以及耶稣他所用的心意上他还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看到了第十六章的九节到十三节，耶稣就会开始对这个比喻他来开始讲解，但是这个讲解的里面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希腊文里面，实际上他是用三句话，他是用三句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他所谈的这个结论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三段式的一个讲解，我们从第十四节以后我们就谈到第二段里面他来对法利赛人的说话， 对法利赛人说话，耶稣的说话是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就希腊文的一个内涵，它实际上也是用三句话的，十五节一句话，十六到第十七是同样的一句话，它用一个 day 来连接的，而第十八节它又谈了另外一句话，所以也一样也是三段式的一个来更正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所在，然后再接续的是这个比喻的说法。我们看到第十七章也是一样的，就是七章耶稣对门徒说话的内容，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段的内容，在马太的第十八章的六节到九节里面有很详细的一个说话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发现呢，它是一个类似一个节录，把最中心的一个他要教导的内容他把它揭露出来。同样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又讲了另外一个有关于饶恕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在马太第十八章的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有更长的内容他来教导。那耶稣讲的这个两段的内容的时候，路加他的编辑就把它编辑在一起，他把它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完之后就带入第五节到第六节门徒对耶稣所说的这两段的教导，他有一个疑问，那耶稣也在重新的来对他有关于信心他方面的一个再一次的认识，也让他们对信心有重新的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能够在信心上能够真正增长的。那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发现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又讲了一个仆人的比喻，这个仆人的比喻比较独特的，他可以来补充第五节到第六节有关于耶稣对于他所说的这个第六节所说的，你要有一个信心的话，那你就能够对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那对于这个耶稣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可以来当作是一个补充说明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语。但是我们也发现到，如果把这一段的内容也可以当作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也就是因为门徒会去求信心的加增，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两段的教导，他们对这两段的教导他们有所挂虑，而耶稣就跟他们说了这同样的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也可以做一个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一个总说明。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从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它的模式都很类似的，三段式的教导跟另外一个比喻，所以三个比喻，还有各有三次的三段式的教导。简武故用这样的模式来跟我们谈到，其实它是一个相同的一个主题，这一段的主题都是离不开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神国是传开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非常努力的来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去。这个主题也是就是从我们所谈到的耶稣从第十三章以后，他要第二段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的教导，到第十八章里面他不断的跟我们谈到，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你要来以后承受神国的人，你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神国的一个呼召。也就是说我们前上一次来谈到的神国的呼召，他用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是宴席，你能够来在神国里面来参加宴席，那你要如何来配合这个呼召，你来进入可以进入这个宴席的里面。那今天他用的是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十六章我们这里所讲的，那他不用神国的宴席，而他直接讲神国是你要进去的。那你要进去的话，他就有三个方面我们应该要了解到，也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于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财物，你神赐给你的这一些，你要正确的来使用它。那第二个就是对神所说的这一些的律法典章，你要能够正确的来理解，并且按照律法的这本意你来实行，那这一个才是 你承受神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条件。然后第三个就是要谈到，那对于同样是跟你走这条神国道路的，能够来面对神国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件事情，你要如何透过一个身体的一个角度，在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新郎，而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这样一个心腹如何被装备整齐，然后来面对撒旦的攻击，阻挡神国被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他来谈论的。用这三段的内容，我们就发现到他实际上他跟财务也都实际上是都有关系的。不论是我们说对弟兄的接待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对于用财务去结交朋友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这里谈到的这个财主跟拉撒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都跟多多少少跟这个真实的这个钱财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还要回到说，路加非常的强调贫穷者的一个福音的这种角度他来谈论的。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啊，马太跟马可就不强调，实际上他们也是很强调的，但是路加他用更强调的一种语法来跟我们讲解，今天福音是跟一个真正贫穷的人他是息息相关的。那什么样的人会贫穷呢？如果照律法的角度，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贫穷是因为绝对你是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实行。那按照了我们所说的利未记的第26章，或是申命记的第28章里面所谈到的，一个不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神就要用各样的方式来击打他，来攻击他，来刑罚他，来咒诅他。这中间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在第16章的这个拉撒路。拉撒路他说他特别有是浑身生满了这个疮，而这个皮肤病在律法上来讲，它是一个违背神律法而被神咒诅的一个在身体上一个代表。那我们知道贫穷也是一个因为你违背律法，所以你就被神闲罚，你就不能够有一所收获，然后你身体就不健康，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然后你会面临很多的一个咒诅临到，甚至你会失去你的土地，你会失去你的儿女生命。由这些角度我们来看拉撒路的描写法，那在第16章里面对拉撒路的一个描写，他等同如同是受到神咒诅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讲法。照申命记的讲法或是照利未记的讲法，拉撒路绝对是被神所厌弃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那这个人被放在财主的面前的时候，财主也把他当作他是一个被神所厌弃的人，所以他天天的厌乐，但是他连一餐也不愿意给这个在他的门廊前面的人，他给他一点点食物让他吃得饱足。因为他认为既然你是被神所咒诅的，我就不可能去接纳你，我不可能去救济你，我不可能去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看到第16章这一段里面的这个有关于财务上的使用，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有关于对于神律法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他实际上要跟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到底耶稣所说的律法跟法利赛人所说的律法，以及耶稣所教导的，他到底是违背律法呢，还是跟我们谈到律法的真义，而让我们重新知道原来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跟我们讲的那一些，我们不能够只按照字面的一个意义，我们不能说字面意义不会实现，字面意义它有时候也是会按照字面来实现，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圣经上一个更大的一个信息，就是约伯的信息， 约伯跟我们谈到一个义人，他仍然遭受他的财产的丧失，他的身体也是像这个拉撒路一样，拉撒路一样生了病，而被他的三个朋友来指责。由这个拉撒路，他等同是约伯一样，用这个重新的另外一个角度来我们来思考，到底摩西五经里面的真正的含义，他到底来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重新回到第十六章的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这里谈到这个不义管家的一个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比喻很重要一个词，就是钱财。我们中文把它换作钱财，但是这个钱财最后这个字，他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他把它换作是马门。那这个马门这个字跟第十四节，十四节又说这是贪爱钱财，这个贪爱钱财这个字，它跟前面那三个钱财那个字啊，是用了不一样的字。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原来它是耶稣时候，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说亚兰文的，也就是说耶稣他们说当时说话是说的这个亚兰跟希伯来交杂的一个语言，就如同我们现在台湾人一样，我们台湾人讲话有一点是台湾国语，台湾话跟那个闽南话跟这个我们说这个北京话，它会混杂在一起的。那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把亚兰文跟这个希伯来文是交杂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的交杂，所以他们说了很多有关于亚兰话的问题。而亚兰话我们说的这个钱财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亚兰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亚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叙利亚人他们的对于他们的财神爷，也就是他们的管钱财的这个神明，这个人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字马门这个字。而我们中文就这个字后来就被转作是指这个钱财本身，所以它是由外邦的神明转作这个人的所拥有的这些财物。路加在这里他故意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个是一个不义的钱财，实际上它是意有所指的。这句话就蛮有趣的，如果我们说这个钱财就等同是那个神明，那这个神明是不义的神明，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不义的神明。当然这个字也可以直接讲说，就是这个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金钱，这个银子金银这些财物，他是知道这些东西。那今天这一些东西你如何去使用它，要成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神所看为真正宝贵的人。也就今天我们看到了福音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所谈到的，神今天赐福给你是因为你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但是你得到神的福分之后，你如何来使用这一些福分？绝对这些福分绝不是让你去天天像这个财主一样天天的宴乐，穿着这个美好的衣服，然后来跟你自己所喜欢的人来享受。就如同我们在上一次来谈到了第十四章，耶稣对这些邀请请客的这些人说，你绝对请客的时候不要去请你的自己的朋友兄弟亲属跟那些户主的邻舍，也说你对你的财务的使用，你绝对不是按照你自己所认为我要跟我很好的人只跟我好的人认同我的人，我再跟他来一同来享受神所赐给我的福分。而至于那一些孤儿寡妇，至于那一些聚集的那一些好像是被神刑罚犯罪的那些人，他们就跟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不愿意去救济他们，不愿意去帮助他们。耶稣他就来跟我们谈到，真正你从神那里领受的福分，你应该要知道给你的福分是要让你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不是只单单让你个人来享受。所以这里会谈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他很聪明，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来为他以后的后路预备他的后路。耶稣来称赞这个人， 是透过这个主人所说的这两句话。第八节这里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夸奖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做事聪明，也就是说他这个聪明是非常的，表示他是有心计的，他有计谋的，他做事不是随意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如今天没有一个人他不知道从他人生的经历的里面知道，就是我们说今天你赚了10000块的钱，你也知道你至少要存个5000块或者是存个1000块，你来为以后你的事情来做预备。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随意随安，好像今天是今天毕，然后我们所做的都是没有计划的。这个在世上的人来讲，他们都真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太过单纯，也就是太过愚昧的人，他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会为以后的事情他来做打算。那用这件事情，耶稣的讲的第二句话，耶稣讲的这个主人用透过主人讲的这句第二句话是：今世之子是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聪明也是前面这个字做事聪明的这个同样这个字，也就是在同样的这个处事的方针上，这些不幸的人他们会为以后的事情他们去谋算。而今天来跟耶稣的这一批人，也就是我们从第十四章那里有这么多的人要来跟耶稣同行，他们只想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成为一个建立起以色列的一个国。那耶稣成为国了，占领的这个以色列的，把由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军兵赶出去了，神的国建立了，神的国就能够让以色列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就不再需要缴税了，他们不再受于罗马人欺压了，他们只想到那个美好的前景。耶稣不说不是的，今天要好好去思考，今天来跟我走到耶路撒冷是要来得这个今世的国吗？如果那得今世的国，那确实人就比那个世上的今世之子，你们比他们更愚昧了。今天走这条神国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你应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你所要得到的到底是今世的呢，还是要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得到神的永生绝对不是说今世你也是得到了，永生你也要得到，好像今世成为一个有钱人，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福分，那永世里面你又得到神很大的恩典，让你能够在神国里面坐席。就是说我们在第十八章里面会谈到的那一位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而门徒就说，那有钱人真的进神的国是那么难吗？耶稣说是的，是真的难。今天如果我们把一切的财物被我们今天我们个人来使用，我们就会跟那一个少年官一样，我们最终是跟神国是无份的。如果我们还不能够认清，那我们确实是比今世之子更加的愚昧多了。今世之子还会为今世的事情他们来预备，为他们年老退休了，他们要得到了能够至少生命还能够得到被供养。而作为一个光明之子，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能走到十字架的路的人，光还是看到这个时代，那我们只是真的是非常的愚昧，我们失去了这个时代，我们也会失去的那个永远生命神国的真正的福分。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就跟我们讲到有三样的这种比较啊，这种比较，第一个是什么是会失去的，什么是永存的。在第九节里面，今天的马门它永远终最后它会是会消失的，它会，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没有用的，没有用这个字原来是就是时光的消逝，消失，最后它总是会消失的。而会有存在的是那个在天上的那个帐幕，那个真正的帐幕是永存的。 我们是要为那个永存的来努力，而不是要为那个会消失的我们来讲，来紧紧的抓住这个会消失的东西。耶稣让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要的是哪一个。第二个，他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还谈到有关于忠心跟不忠心的问题。什么叫忠心，什么叫不忠心？就是他这里所谈到的别人的事情跟你自己的事情，也就是你不义的事情跟真实的事情。什么是不义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你自己的？我们如果能够去分别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神最终要赏赐给我们的，那个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不是神真正最终他在永世要赏赐给我们的，那都是别人的，那都是一种过目云烟而已，就不再存在了。同样的，那真正在神国里面会赏赐给我们的，那才是真实的，是神真正的福分的。至于在今世里面所得到的，那不过都是一个不义的，都是暂时的。我们如果能够去清楚知道，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透过这样的事情他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里会谈到有关于忠心跟不忠心。忠心这个字原来就是信心的，有信心的。一个对神的所赏赐的话语跟赏赐的这些福气，你有认识而能够来真正的来执行，那这样的人就是真正有信心的人。看得清楚什么是永存，看得清楚什么是会消失，而能够把永存的真正的抓住，而把消失的能够好好的来使用，来结交真正值得我们去结交的对象，那这个才是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看了第十四节以后，法利赛人对这样的话语他不能够认同，不能认同是在第十三节最后讲的这一句话，人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很多的信耶稣的人都说啊，我们要专心的来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好的谦卑的来服侍他，我们对今世的马门我们不应该那么看重。不错，人都会讲，但是真正当我们谈到你身上所拥有的这些财物，你是不是真正成为你的捆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往往是紧抓住这些财物，我们放不掉，因为我们会爱这个，我们会非常的持守住这个。经文用爱跟恨，重跟轻，重跟轻这两个字是我们的和本的翻译，重这个字原来是持守住，人会持守住这个，而轻，轻这个字原来是一个看低藐视，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你藐视哪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到底是它不重要藐视它，还是你会认为它是重要的，你会紧紧抓住持守住的，到底是哪一个，那个就是表现出我们的爱恨情仇。人的爱恨情仇在神的面前实际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的因素，但是这个会影响你个人来到神面前，你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真正的遵守的一个态度。所以这里跟我们强调，对于真正的这个爱恨情仇，你要清清楚楚的分别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神要你去爱的，神要你就真的去遵守而持守住的。那我们今天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分清楚，但是法利赛人他就来耻笑了。因为法利赛人我们前面有谈到，法利赛认为我今天如果得到神这么多的财宝，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马门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来享受神的马门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因着这样来耻笑耶稣。那耶稣就会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他讲的这三句话，第一个是谈到人的心的问题，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今天所做出来的，今天对神的那样的一个敬虔，他们一个礼拜至少两次到三次的进食祷告，他们一样会守安息日去敬拜神，他们一样会在 有关于神律法所规定的啊，要这个啊穿戴这个衣坠子啊，会去摸这个门楣，这个有关于放这个经文的这个门楣夹，也会把门楣夹放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也会啊不断的要求人，又做了很多有关于洁净上的事情。你说怀赛人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做出非常敬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来显示说他们是非常对神非常的尊重的人。而他们这样的尊重，当然一方面来讲他们是对神确实是尊重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都我显出这些尊重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也来尊重我。那一些不是法利赛的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哦，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好像他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做不到的那样的一种敬畏的心，他们的那个心显示出他们好像高人一等。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心在人的面前好像说你们是好像是称为义的，你们是得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的，但是神却是知道你们的心的，是你们所看为高尚的。这里说人所尊贵的，这个人是指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认为是高尚的，认为是高贵的，但是在神认为是可憎恶的。可憎恶的这个词原文来在这个利未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这里是有谈到什么叫做可憎恶的。可憎恶的有很多方面，它可以指有关于偶像是一个神所憎恶的，以及敬拜偶像的这一些方法也是神所憎恶的，还有犯的淫乱罪也是神所憎恶的，还有有关于一些特别的，这里谈到的就是你献上一个不洁不纯全的这样的一个祭物，也就是有残疾的祭物，把它献给神，也是神所憎恶的。这里应该是特别谈到他们对神所献上的，是如同献上一个不纯洁的、不纯全的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就好像是一个人来到神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来献祭，结果这只羊可能是皮肤病的。或者是他缺了一只腿，结果他还是把它献上给神。圣经上说，这样的献上是神所厌恶的。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想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确实，他们对神好像他们是如同说，他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来献祭，他是献祭没有错啊，他是要来献祭给神啊。但是他献上的那个心却是不纯全的，就如同这个祭物的不纯全是神所厌恶的。那神说，那你不如不要献，你如果是要献这种不洁净的，你不如不要献，你不献算了，神还不会是追究你不献的这种罪恶。也就是说，你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今天来敬拜神，敬拜的最终的目的不是神得到荣耀，而是法利赛人自己得到荣耀，那这才是神所真正所厌恶的那种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又继续的谈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这句话是确实很多人会误解，很多人误解目的是误解在哪里？误解在说，以为律法跟先知到耶稣所说的时候到了，没有了以后，律法跟先知的功效过去了。其实他不是在讲这句，他是在讲律法跟先知所预言那位耶稣要来到的这件事情，到约翰为止。约翰是最后一个宣告神的国会临到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会临到的，是直到这位约翰为止。现在从这个时候，从此这个词也从此这个字哦，是时间用词。你说从这个时候，从耶稣现在这个时候，神国已经传开了。也就是说，耶稣今天的来到，耶稣就是来验验律法跟先知跟约翰所应验的，所应许的那个神国的应验，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应验的。而今天人都应当要来努力的来进入。这里的一个用法，人是要非常的一个努力，那种努力是一种好像你要非常用很大的暴力的方式来进入， 那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你要非常的啊，有所牺牲，有所节制，有所决定，你不进入不行，我一定要进入，就是我生命的丧失，我也要进入。他是用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你们谈到，我们要进入神国是要这样的方式的。然后他就说，天地的晦气比律法的一点一画的落空还容易。这里是谈到的是今天神的话，律法，律法不会晦气。那个一点一画原来是律法的一个字母，这个字母不会有失落。落空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失去意义，也就是这个文字它失去意义的。律法的一个另外任何一个字母，它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的，它都是永远是有意义的。而律法今天对我们现在以及耶稣那个时候都是有意义的。耶稣又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法利赛人来讲，法利赛人他为什么会耶稣会讲这句话呢？我们来思考，法利赛人耶稣有责备他们，你们认为今天来遵照神敬畏神非常重要，所以你们把有关于要来贡献给父母的那个钱，你们拿来贡献给神，来献给神。那献给神之后呢，你们就认为我不再需要拿钱给我的父母供养我的父母。律法里面他们法利赛人认为有一些律法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律法是比较不重要的。对神的律法最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特别要去遵守。那对于人呢，对我的父母的尊重，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神不会那么的计较。神如果因为我对他的爱，对他的一个敬畏，神就会弥补我今天对于律法中间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去实现，我就不会被神的责备。为什么也要想讲这一点？因为今天怀善人的想法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就如华善的商人一样，他们把律法分作道德律跟有关的疑文律，认为今天的疑文律已经没有用了，对我们没有意思了，所以他们不再守安息日的。他们认为那这些洁净的律法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而那些道德律呢，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来守道德律。这样的人是跟法利赛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种解释律法的角度，而这样的人竟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讲十六节跟十七节，这才是一个进入神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不能够把神的话语当作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心意来解释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你认为有所偏重的时候，那你实际上就是失去了神真正的公义跟圣别的一个要求。所以耶稣会谈到第十八节这个淫乱罪的问题，确实耶稣谈论淫乱罪让我们来重新的思考。淫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谈到是出于人内在里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内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耶稣会讲到说是人出于人的心愿，神就允许人去离婚。所以耶稣来解释生命记第二十四章里面的一个解释，神为什么允许人来离婚，是因为人心硬。就如同我们耶稣所讲的，人为什么会犯淫乱，是因为人的内心出问题了，所以你才会犯淫乱问题。肉体不错，淫乱罪是肉体的问题，那淫乱罪的起源是出于人的内在的问题，而人的内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神就允许人暂时的让夫妻来离开。而这样的夫妻的离开不是让你去犯淫乱罪，而是让你重新的思考你为什么要离婚，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约定神的约，因为婚约是一个神的约，它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而已，而是人跟神的问题。你把这个约终止了，就等同你跟神会去跟神的约了，神容许你离约暂时离婚，但是你不应该还是去违反，让你的身体犯了淫乱罪。所以休妻令起的是犯淫乱，犯奸淫罪，起休妻被起的也是犯奸淫罪。神是要让人通过婚离婚 这样的一个律法重新思考而来得以回转，这才是神颁布律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心意。而法利赛人，不论我们说法利赛人有两派，不论是希拉派或是撒玛派，他们最终还是在强调我们还是可以离婚，虽然离婚比较严格的跟比较不严格的，比较严格的那一派跟耶稣所讲的是一样的，说就是你如果是犯了淫乱罪的人，你才跟他离婚。但是更重要的，神不是要让你因为有淫乱罪你就一定要跟他离婚，神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做这件的事情。那律法的目的是要挽回人错谬的时候，在还可以挽回的时候赶快去挽回，当然如果是不能够挽回的时候，只能够让他离去，这才是律法所颁布的一个真正的用意存在。而法利赛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因为所以对神所赐福的这有都不明白，以至于他们就误用了这个钱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有关于财主跟拉撒路的事情，这件事情来显露出拉撒路实际上他真正的因为遵守神律法像约伯一样而成为失去钱财的，成为身体有伤害的，成为人家所厌弃的。他说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那个放那个字其实中文换这个放是不好的，换这个字原来是把他丢，把他抛，是一个好像丢垃圾一样把他丢到这个门口去的，表示他被人家都看不起的，他跟耶伯一样。但是耶伯是我们知道他耶伯是真正遵守神律法典章的，那拉撒路呢他也是一样的，跟耶伯一样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最后他的死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而财主他是不明白神的律法典章，以至于他以为他所得着的他来浪费神的恩典，这样的人他只能够在神这个阴间里面受苦。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一段的比喻，就是跟我们清楚清清楚楚来强调最后的结束点，摩西跟众先知的话，也就是众先知跟摩西都是在强调神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人可以透过这一些话语重新来思考，重新来得到神的救恩的一个方式。神的原则并没有改变的，神在律法里面所讲的，在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跟在新约里面所讲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谈到神如何挽回他的这些失丧的这些罪人。那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比喻里面，如果今天再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来讲来见证，如果人对神的律法典章对先知所说的话他不去听，你就是天看到了这个死而复活的事情，你还是进不了神的国，你还是得不了亚伯拉罕怀中的安息的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再思想，今天很多人称呼耶稣说主啊主啊，他们也说主啊你也来教导过我们，就如同我们在第十四章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人，他们也来读圣经，他们也来求向神祷告，他们也说他们来敬拜神，他们也来说照着神所说的他们去爱很多的人，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跟先知的话。耶稣的这样的死而复活对他们来讲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最终我们来看第十七章这一段的教导里面，我们谈到了绊倒人，这就是说你去伤害人，接纳人是因为别人伤害你，你重新把他接纳。对于一个在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去对我们同样是弟兄的人，耶稣谈到第一个是你不要去伤害，你不要让你的弟兄得到伤害。第二个是弟兄万一他因为出于他的软弱来伤害到你，而他知道了，你去劝诫他，你要劝诫他，你不是不劝诫他，而是你要劝诫他，你让他知道他到底在哪个地方犯了错。我们应该本着律法的角度来教导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弟兄知道他犯在哪个地方。而弟兄如果他弟兄透过你的教导他知道 原来他犯错了，而他悔改，你就应该重新接纳这样的弟兄。也就是说，他重新还是一样按照律法里面所讲掉的，今天对于一个同样被选召的人，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律法所讲的，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一些罪人，我们也应该同样的按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弟兄。我们能够不让我们的弟兄跌倒，也能够让我们的弟兄从罪中里面再一次的被站立起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能够共同的来把这个神的这个所建造的这个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健全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心路。这才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一个中心点。而通过这个中心点，彼得就讲使徒，他们谈到使徒，为什么从门徒谈到使徒，是因为使徒以后是要建立教会的，所以使徒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就非常说，确实耶稣这句话是来对领导者讲的，他不是来对一个初信的人者讲。初信的人他没办法照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年轻的年幼的，那个小子那个字，原来这个字可以指年纪上的年幼，他也可以是指渺小的、幼稚的、无知的。那对一个初信的人，当然不可能去做到这个，他反而是应该是要被帮助的。反而使徒呢，使徒是要去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使徒听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教导，这时候他们心中会的惶恐，他说：“主啊，那你要赶快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今天能够得到来成为一个长大成熟来帮助的人，当然他需要有属灵的经历，所以他门徒就会来要求耶稣来加增信心。那到底怎么去加增信心呢？我们前面有在第十六章有什么有谈到，你是透过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一方面你有真正的辨识的能力，那你在信心上你就可以增长。而耶稣这里有讲到了，是在你有信心，你就透过你所说的话以及事情的一个成就，你就可以去增长。今天我们说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必要长大成熟，信心的长大成熟，耶稣在这一点来就是要谈到，要透过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透过你所成就的，也就是我们要去透过真实的一个经历，你才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的讲这个有关于仆人的一个比喻里面，仆人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最终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仆人说，我们做完了一切的吩咐，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真正的经历，信心的经历是透过我们去做，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去学习，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的话是要如何被透过我们的实现而来在我们的里面长大成熟，它真的是安居在我们的里面的。你人不做，人只听，你只听神的话，你不断的讲，但是你不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坐在你的弟兄的身上，你不愿意把真正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我们不做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增长。而真正增长的是他做了完之后，他还能够真的知道，原来他能够做完这件事情，能够被主人来使用，这是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今天竟然能够去做成了。就我们可能本人来讲，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好像做不到，但是当我们说好吧，我们就试吧，我们就去做吧，神主人叫你做你就做吧，我们就凭着主人吩咐的话你就去做的时候，你竟然把它做成了，我们就会真正的知道，原来是神让我们做成的，我们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而已。这样的信心的一种增长，才能够真正成为在神国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话语，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对门徒的一个话语的要求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他也给我们看到，他透过这些话语表示神给我们的帮助 神透过圣灵所要成就的，它绝对不是我们那些软弱的人所能够料想到的。我们真的要把这一切的感谢跟赞美归在神的面前。阿门。